各位啊，今天有缘同来的各位同修啊，各位莲友们，请大家呢先跟着我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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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请放掌，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各位同修啊，又是我们学习这部净土十义论的时间啊。那么今天呢，是我们。讲这个净土十义论的第三讲啊。每次有时候我因为讲法出来的多啊，那么总到一个地方呢，或者说开始，或者说幕后啊，都会有时候会参考一下这些祖师啊或者大德们的圣言教啊，调整一下我的心啊，在我自己出来跟大家讲的时候呢，也会分享一下啊，把我们的心有时候，从任何一个角度啊，或者说任何一个地方汇聚到此的时候，有时候心不一定能够步调一致，啊，不晓得大家是否如此啊？有时候甚至我来讲法的时候也是这样，啊，所以我就想说，我们来学佛，啊。很多时候或许你正在学的比较相应的时候呢，它就会来更多的这个障碍啊，这个奇怪的很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管有多么啊要紧的事儿，或者不管多么头疼的这个因缘，你要一定要把目光锁得大一些啊，包括特别是我们专修净土来讲，一定不要被眼前的这个一下子给迷局住了，一迷局住了就会钻进去啊，一钻进去出不来了，就马上把所有的这个包括我们的大的因果见地啊，包括我们求往生的这个信心，它马上就会被淹没啊。所以说我们有一个词儿叫做舍弃今生啊，当我们的发心和现前的因缘有冲突的时候，你学会一招特别好用，就是说我确定在这一生的修行过程中是为了确保我将来能够成功的往生啊，确保我将来能够成功的超越这个凡圣的这个阻隔啊。所以就这点来讲的话，马上就说哦，那么我们现在所有眼前的这些事情呢，可能都是对于解脱来说是一种障碍而已啊，这样的话把心提起来，那么有时候呢就会有很好的受用啊，要不然的话一天行啊，两天行，一次两次也很那个觉得还可以，久而久之人人都会疲厌啊，人人都会生退心啊，这就是凡夫的习气。在讲第一仪的时候呢，给大家说了我们这个世界呢，这个恶世界烦恼强嘛啊，典型的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境啊。 要学会这种关照方法，就是舍弃今生，舍弃当下，一定要把目光和心力提升到今生此事前因后果，啊，要为未来事做准备。那么比如说我们的处女星，很多时候我们下意识的镶嵌了许许多多我还想怎么怎么样，我做这个事儿，我修这个行，我学佛，甚至哎呀，有的大修行人在相上而言，比如说闭关吧，一般人是闭不住的啊，比如说大这个相续的每天做一些大量的苦修等等这些，可是一旦有一念，这个是特别不易觉察的，就是有一念的这种有求，这辈子希望得的回报的任何层面啊，不管是名闻利养，这是很俗了，甚至有的人就是说对于这个修行的这个所证的境界上啊，始终揪着不放，都会把它变为一个无限放荡的炸弹，仗道因缘啊，这是所以说呢，有时候如果一旦出现这种情形的时候呢，我们就尽量把心往起来提啊。上一次呢我们在讲净土十一论啊，给大家讲了第一仪啊，就是这个发心矛盾啊，就是说一个是成佛必须要有大悲度众生的这个期许愿力，那么可是呢净土往生极乐世界呢只就仅仅提倡大家一定要往那儿先自顾自的走啊，所以在这种表面看似的矛盾上面，其实隐藏了真正我们修学佛法的次第和这个这个就是说在发心上的差别下啊，要我们理清楚我们自己现在是什么水平，应当如何修啊，是这是第一仪所解决的问题啊。那么今天开始呢我们来讲第二仪啊，大家拿起这个给大家印的法本来看啊，一起来看。问：诸法体空，本来无生，平等寂灭，今乃舍此，求彼生西方弥陀净土，岂不乖理哉？又经云：若求净土，先净其心，心净故即佛土净，此云何通？啊，你看，这一仪呢，我可以把它当作叫做什么呢？教理原则仪啊，也就是取舍成理仪啊，就是大乘小乘的乘。到底在我们的佛法这个根本大的这个性空，我们都说空门呀，一说学佛就四大皆空，一说出家就遁入空门，那么可见佛法讲这个诸法空性，这是它永恒的旋律啊，确实是它的一个教理的底盘。那么这里这道题呢就矛盾出现在这了啊，就涉及到根本教法的一个原则，就是从佛法的空性而言，一切法不可得啊，我们常说不二法门，在先经里面又说不垢不净不生不灭，佛法里面啊上一讲的时候要证到这个无生法忍。那么在这样的一种啊最高境界的指导下，为什么这里又要开始有取舍，极力的去提倡我们要取极乐世界，舍娑婆国土啊，极力的提倡我们一定要离开娑婆去到极乐，这就有去来呀啊，极力的提倡这边太苦了，处处是染法，极乐世界乐莫能名誉，皆是念佛念法念僧清净，这是又有染净之别啊。那么没完没了的相对待，这恰恰是我们现在仗道啊二元对待的世界里面所有的凡夫视野，那么跟这个又怎么融合通啊？你看古人在提问的时候呢，他是非常有板有眼的，就是说你要问你得有校正啊，校正就是有佛的圣言量，你得答你也要有理有据啊。所以你看这里问到说这个又经云，他就引出来经文里边说：若求净土，先净其心，心净故即佛土净啊，这是在《维摩诘经》里面特别啊有名的，我们随便一引就说心净土净啊，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啊。那么 这样的一种问题提出来了，智者大师呢，非常有智慧。为什么呢？就是说，因为当时啊，就是这个净土十义论出来的时代背景呀、啊，随着每一部经典论著的往东土翻译，大家每过来一步，马上群起而去追随研习、学习、修学。所以在这种大的思潮中呢，他马上就引发一股我们常说的人的这个本性，确实是喜新厌旧、贪多，啊，一盼来了部新的经典，他马上就都这样都去学。那么在这种大的教理的大背景、大讨论下呢，哎呀，他也会有弊病，啊，就是在教理的校正方面，很多当时佛陀在讲法的时候，各个层面不一样，出发点不一样，阐述角度不一样。那么就貌似的这种矛盾在这里面频频出现，啊，这一呢就典型的把佛法的核心诸法无生万法皆空跟这里一定要生极乐，一定要有娑婆和极乐的对比，这不是空不掉而确定只生吗？啊，这一题呢就是围绕这个核心来解答的，啊，当然，智者大师呢非常有智慧啊。我们再往下看啊，大家来学习的时候一定要顺着这个论文啊来往下看啊。答是有二义，一者准答，二者别答。准答者，汝若言求生西方弥陀净土，则是舍此求彼，不中理者；汝执住此不求西方，则是舍彼住此，此含尘病，啊，不中理也。又转记云：我亦不生不求生彼，亦不求生此者，则断灭见。故《金刚般若经》云：须菩提，汝若作是念，发阿耨菩提者，说诸法断灭相；莫作是念，何以故？发菩提心者，于法不说断灭相。啊。这个智者大师呢，确确实实是过来人，啊，在他的这样的一种回答啊，这种中呢，他是非常有层次啊，特别的，就是说专业，我们可以说，因为在这个教理的相互辩证中呀，他有两个诀窍，就是说当时回答问题的有两门，一个叫做夺破。就是你问这个问题，我首先从根本上，你这就不成立，夺取的夺，这叫做夺破，破你的这个怀疑。还有一种呢，叫做纵破，啊，纵破就是纵然，啊，已经夺破的时候，你的这个理根本站不住脚。纵然你讲的这个道理有几分道理，那么我们循着你讲的道理，咱们再往下走，走的是错误之处。啊，这就是说叫做纵破啊，纵然你说的对，那么你说的对，按你的说，等等等等，说下去，最后还落于错，啊，那么这里其实讲到的有二义，一者总答，就叫做夺破，啊，二者别答呢，就叫做纵破，啊，这是当时你看咱们去有时候去藏地参访的话，他们不是有见过那个辩经吗？啊，就是来回小喇嘛师傅在那一拍掌啊，整个就是你说一语我说一语来辩经来回，啊，其实，在汉传的教理讨论上，虽然汉人比较这个矜持啊，可是在这些啊这个文笔上的相互的讨论上，他也有一些印度传习过来的方法，啊，纵破夺破就是当时最为中观所用的方法，啊，那么这里呢？啊，智者大师就开始，首先是总答者，怎么说呢？啊，一句话，你看，你说，啊，就是说，假如果你说啊，这个一定说，抓住这个不能取舍的问题，啊，那么你说，这个求生西方弥陀净土，不是说舍这边求极乐吗？那你说，既然说平等法界中没有一个取舍对待，没有一个凡圣区别，那么空性中它是不可以舍一个世界求另外一个世界，这是跟理是相违背的。但是呢，如果你执着不求极乐，那必然你要执着还住娑婆，啊， 那么你不求不取舍的说求到极乐世界，那你现在这个一定执着住在娑婆不求西方，是不是还是一种执着呢？所以这里你看，你说我不中离，你执着此还是舍彼住此，还不中离啊？你认为我舍此执着彼，可是你现在是舍彼执着此，一句话就说不过去了啊。所以说呢，这种夺魄来讲呢，充分说明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的语言分别啊，都是细论啊。大家可能有如果研习过偶益大师的《弥陀要解》，里边就有很有意思的回答，就是说《弥陀经》里面说，从事西方故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啊。结果呢，就有人问，就是说为什么极乐在西方呢？啊，为什么不在东方呢？为什么在十万亿佛土之外呢？他就会这样问啊。当时偶益大师呢就给回答说，此问非善问啊。为什么呢？就是说如果我佛说在东方，他又要问什么为什么在东方啊？而且过十万亿佛土之外在西方，过十一万亿佛土之外，那极乐世界就在东方，指方立向的，它是佛说的，以佛眼亲知亲见的时空坐标，所以这就叫圣眼量啊。在这个辩论的这个辩证中呢，有时候我们要依照限量，就是现实世界大家都共同有目共睹的这个现象啊，或者说大家同为遵守的道理，那么在这两个都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决定要依附什么呢？圣眼量，一切以佛说的为标准。十义论里边后面还要讲到别十义的时候呢，那就有佛说的经典跟菩萨造论就有冲突，这个时候到底是听佛的还是听菩萨的呢？啊，这我们就要搞清楚，这就叫做圣眼量啊。讲到这里呢，我们就知道哈，这个住持佛法呀，弘扬佛法真的不是特别容易的事儿啊，特别不容易。为什么虚云老和尚在圆寂之前啊给弟子们留的说怎么样去弘扬佛法，他老人家也没有违背说这个诸佛依二谛为众生说法的原则。就是他讲到说，如果有人来问以有问，那么你就用空来答；如果有人用空来问，那么你就用有来答。一个是空真谛，一个是俗谛，他以俗谛问你就以真谛答，他以真谛问你就以俗谛答，总归不出什么呢？因果和心性。因果就是我们看见所有的现象，这就叫称之为因果。心性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常常在哲学上形而上摸不透解不开的，绝代于语言和思维的那个绝代境界。可是在哲学上呢，把它描绘为形而上。在佛学上，大家要记住，只有佛教为什么它的珍贵之处，就是我们可以修可以证可以入到这个境界中，它不是形而上的，确确实实圣人就住在这个境界中啊。所以说我们在弘扬的时候呢，印光法师就讲过嘛，为什么说大非易事呢？你如果光说事儿，光说俗谛，光说因果呀，上上根器的人听多了他烦了，每每厌闻讨厌不喜欢听闻了啊。但是如果你只讲理啊，玄妙至极啊，真空妙有缘起性空啊，真俗不二，这个性相圆融，你只讲这个心性呢，中根人和下根人他得不到利益，而且往往容易导致我们现在的人就是踏有谈空，妄谈般若，就是好说个玄妙的，结果心行跟不上啊，说的那么美妙，他后脚跟不上啊。你们可知道，我也算个专业修行者，这后脚跟不上，特别惭愧啊。你看我来讲经之前我又生烦恼了，把我一徒弟给骂了一通，这就没忍得住，这就说明上当了啊。骂着骂着心里知道上当了，控制不住，那怎么办？只能调心，我说我发心要调伏他啊，让他这个破这个业障轻点儿，这都是一种设想，实际上还是烦恼升起啊。所以这个光说理的话，你理他的那么好，你跟不上呀，那就怎么呢？宗下不能受益。所以这个问题问的就是只在理的层面， 那么，可是如果你讲理，你能理能不能会得上去呢？你可不可以在事上面显这个理，理上面来容这个事儿？那么就从因果缘起的万象、僧罗万象的现象中来窥到这个当体无生的空性。如果这两个你把它完全隔裂开来，就是一个圆球掰成两半，就是这个问题就出现。你看啊，诸法体空本来无生，平等寂灭，他认为这是一半，可是你现在让我们求生净土，直然要往生，这是另一半，这就在心性上没有解决了会通啊，没有圆融起来。为什么呢？就是我们一般觉得说好像此生彼灭，这就是一层生灭，那么老以为佛证的不生不灭的境界中是格外另存了一个这么样的境界，跟这个是截然不同的啊，这是学佛最容易出问题的地方。我告诉诸位啊，这就是这个会不过来。我老早到哪里都讲说埋没了很多修正上的英雄豪杰，就是不能说可谓不精进，不能说生死心不切，他就是这个透不过来。所以为什么我们发心要正，知见要正，信心要纯呢？啊，就是过去你残杂了自己的第六识的妄想分别来会这个纯净之理的时候，只要插枝理好这个因种下去，你在前因后果生生世世的相续学佛文修中，你怎么也跨不过来啊。大家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触啊？反正我是讲法遇的太多了，我可以不怕大家见气的讲啊，因为在座的都是诸位是居士同修。我告诉诸位啊，也大家也不要有男女的这个区别，可是业力使然，因果确定，它确实是这样。首先悟这个理呢，就是不是皆是如此，可是绝大时候基本上就是在家中不如出家中啊，怪得很。出家他就再怎么有时候他的习气多或者什么，他这个东西他生生世世熏得多呀，般若缘生嘛，所以你就是稍微给他讲一下点一下，他马上就夸的就过来了啊。那么在家有时候居士去了，掰开了揉碎了搬过来，越讲越糊涂，把字把我都讲糊涂的也有啊。再一个，女众不如男众灵，这也是趣事。为什么？那女众因果线上啊，有时候我这个初级的时候讲这个法了，大家接受不了啊，就又觉得说佛门重男轻女啊，不是的，是说女众确实在因缘转化中是没有男女相的呀，这都是我们的妄想呀。那么在这个男女的轮转过程中，男的变女的，女的变男的，取决于一个什么决定是你是女的，什么决定你是男的，就是你的情见，情浓了就是偏向于女的可能性多嘛，情淡了，那么说明就是为什么世间总归是男人能够哎拍板或者能够这个成就呢？就是因为他在这方面劲儿卯足了，就是情见淡啊。女的一般都是把情感呀、家庭呀、你看爱情当做信仰一样的去依附嘛，所以她就是柔情啊，这个多情总没无情恼嘛，这个就决定了男女在投胎的时候，这是会参与业力的确定的啊。所以由于这个业力使然，他在这个悟性上会差一点，当然不是人人皆如此啊，也有女中豪杰的啊。所以我们说出世丈夫他不在几根头发或者性别上论，就看你的悟性啊。所以这里的讲的这个就是说对于这个性相圆融不了啊。那么这里智者大师在这个总答的时候呢，就抓住这个取舍的问题，以你之道来还你之身。你看既然你说取舍，那么为什么说我这么讲你认为是取舍，你倒回来讲难道不是取舍吗？啊，所以我们在有时候学习经典的时候，大家记住啊，最上上的知见就是两个字儿，随顺。随就是追随的随，这个顺就顺畅的顺。随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依教奉行，就是如是我闻啊。每一部经典一开始都有如是我闻。什么叫随顺呢？我们要知道佛在讲法的时候呀，他绝不是给我们来夹生的法，对吧？也不是给个半成品，也不是完全是还是来料没有加工成，他所有的法全部是立足于量身定做我们现在的本位。 所以你在这个他呈现出来的这个，比如说给你今天做的饭上，你在上面还在说他是有没有熟或者炖得太烂的时候呢，都属于妄想。为什么？他今天给你端的这个法，这个大餐呢，就是已经给你量身定做好了，因为他是无不知无不见的人，当下就锁定你的状态，为你量身定做之法。那么你在这个法上，如果你再加再减的时候呢，就等于我们说是妄想。这时候我们就学会随顺诸佛真实教诲。佛说是在西方，确定就在西方；佛说十万亿佛土之外，不多不少，不是十一，不是九，就是十万亿。啊，佛说我们应当以信愿直然的求生极乐世界，那么你就不加思索，全盘信受就可以了。这就叫随顺诸佛真实教诲，这是最上上上上的根基。啊，那么当我们啊在这个上面，你看，这不是讲到了吗？如果说你又觉得说为什么在那儿，为什么要取舍的时候，已经你自己也在什么陷入到一个跟他所问，你的答跟他所问的两个人同时又陷入到二元的这种分别烦恼中，啊，所以这里你看说此还成病不中理也，啊，下面一句呢更为啊我们要学习啊，叫又转记云，我亦不求生彼，亦不求生此者，则是什么呢？断灭见了。遇过这样的人吧，啊，咱们也不说求生极乐世界这么高妙的深度的法了，就有的人说你信佛吧，说我不信，我为什么要信呢？我没有信不信，我心里有，啊，常会遇到这样的话，啊，确实你心里有吗？你有啥呀？你就这会儿自以为是的有点而已，你就是有个说我不信，啊，没有人没有信仰，他自以为没有信仰的人，他也在信我没有信仰。一个人的生命当下的存在，一生的过往中，信仰是这个生命得以存在生存的唯一的主动力，啊，可能我们对于这个话，还是不能够到位，啊，大家慢慢去琢磨，就是每天我们的活着全凭性成就，啊，那么这里呢就说了，如果你执着说我不生这边也不生那边啊，那就是断灭见了。这里有一个最重要的法义上，大家要知道哈。比如说下面你看引到《金刚经》啊，须菩提若作是念，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不说诸法，说诸法是断灭相啊，莫作是念，何以故呢？发菩提心者，于法不说断灭相。什么叫做断灭相呢？啊，这个断灭相呢，在我们佛法里面叫做完空，要叫做断灭见，啊，这是在大乘佛法里面最为障道、最危险的一个见解，就是。在口里面说啊，《金刚经》里面有好多畅快的言语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因无所住而生其心，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等等，这些朗朗上口，一听就相应了。问题是这个相应是什么呢？是你的妄想跟他找借口的相应。啊，很多人就被这个上上的醍醐，在他一听转为毒药。他不会理解因无所住，还有而生其心。他只知道诸相非相，还不知道前面有诸相，后才有非相。啊，他不知道说这个怎么说呢？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他只说虚妄，不讲凡所有相。这样的话，永远就跟这个问题的毛病出在哪里？把一个圆的掰成两半儿。啊，所以这种情况下，还以为说自己好像见解很高妙，不言就是不知不觉的就堕入到。断灭空性中，断灭空，啊，就是说也不求此，也不求彼，那大家想想，你去哪儿吗？我们把这个问题好好琢磨一下，既不求生极乐，又不六连娑婆，那么你去哪儿呢？大家想，啊，众生的这个因缘果报嘛，要不你就依照轮回贪嗔痴身在娑婆三界。要么你就以解脱信愿行往生极乐国土，这两个地方不去，你去哪儿呢？大家仔细琢磨，能去哪儿呀？除了凡就是圣，你还有个半吊子的脚踏两只吗？但凡我们成佛了，业尽情空了，他也是现证遍法界华藏世界海呀。你以为成佛就哪儿都没靠处了吗？ 他只不过是把所有的靠处都给盘活了，无处不在，所以才体现的无有所在。那么我们凡夫的情面体上，哎呀，无有所在，就以为佛一下子哦，就轻烟渺渺的化为无有了。既然业尽情空变法界，升到变法界的纯净国土，那么就说明什么呢？极乐娑婆全在变法界之中，何妨他既在娑婆而往生极乐呢？大家想啊，所以既然变法界性无碍了，那么你不生极乐就属于有碍，你留恋娑婆也属于有碍，所以你随顺了诸佛的真实教诲，升到极乐而跟娑婆不隔，顿开佛会的时候，就是开了整个啊，我们常说的时事古今，不离当下一念，无边刹土，自他不可毫端的证到这个变法界的时候呢，何妨又在极乐，又在娑婆，这才叫应无所住而变法界身心，这才叫十法界僧罗万象，凡所有相没有一个定相，全是相。啊，大家一定要把这个核心点，你如果透不过来，这个缘起性空，你永远就是，咱们也不说正不说悟了，你理解都理解不了嘛。啊，特别是大乘的这种玄妙这种理讲起来的话，哎呀，有时候我们就是听着痛快，听着相似的痛快，确确实实他你住不到里面。啊，所以从这个性上性，从这个性的理解上，我往上提啊，在以前祖师们在会同这个时候，就是说什么呢？说这个啊，这个娑婆世界呀、啊，也是我们自心的这个慧所感的；极乐世界呢，也是我们自心的这个净所感的。那么我们厌离这个自心所感的慧，心求这个自心所感的净，净慧取舍，取舍到极致的时候，就是无取舍。啊，如果你只守着不取不舍，那么就是执理废事，就是执着于这个断灭的理，而把事也给废掉了。废掉事的理，这个理也不是真正的理。啊，就跟等于说你一下眼光看到的月亮不是真正的月亮，到处都是晃着月亮的影子，这个时候呢，你就错了。啊，只有随顺诸佛真实教诲，取也是事，取也是理，舍也是事，舍也是理，一取一舍，无非是事是理，是理圆融，这就叫法界，这才叫诸法无生。啊，能听得懂吗？啊，一定要把这个能会过来。为什么呢？就是这才是相互辩证、相辅相成、互显互隐的一个道理，这才诸法不说断灭相呀。啊，如果你看这里，我们千万个人里边，人人都知道说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谁都不晓得《金刚经》里面还讲过说什么呢？虽然也讲若以这个以都会被这个怎么说来着？若怎么说？若以色求我，以色见我，以声音求我，世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可是后面还有一句话是什么呢？这个啊，说这个须菩提。汝若作是念，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者，是说诸法转灭相。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须菩提，莫作是念，如来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千万不要以为说如来不以具足相，就是不以三十二相八十随相好成的佛的圆满庄严妙相，不以这样成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就是断灭相，不可以抹杀这个相。啊，这是我们对于这个，从这个莫作是念发菩提心，不可以说断灭相上来给大家这么会通一下。啊，大家一定要把这个灌过来啊！什么叫做求生、往生和诸法无生？啊，后面呢，智者大师还另外有答案啊。我们现在为什么统一不起来？啊，大家想想，因为我们现在都是凡情呀。凡夫的情见，所以在一切的这种有爱的，我们凡夫看一切都是有爱的，而圣者看一切都是无妨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总是在这个超情的现象上，这个常规的现象上，我们悟不到它超情的另一面。啊，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吧啊，比如说宗门下。禅宗里面他为了让你顿悟这一念，有一首特别有名的，你们听过，叫做空手把锄头，步行骑水牛，听过这个吗？ 啊，最后两句说，人从桥上过，桥流水不流。你仔细听听，这些都是好像违反常规的，对吧？啊，那我们认定说，拔锄头的一定不是空手，既然是空手，还怎么能拔锄头？对吧？这个桥要流的这个一定是水才流，桥怎么会动呢？啊，如果这个水不流的话，它怎么能叫流水呢？这个桥会动的话，它就不是安在水上的一个可以踏过去的桥呀。所有的这些都是我们的定见，就是认定空手不能拔锄头，所以禅宗他就直接扫荡你的定见，把这个定见怨道圆融起来，空手拔锄头，没听过这么回事儿，没见过这么个理。他就是确实如此，桥流水不流，就是把这个我们凡夫有爱的矛盾，用无爱的什么呢，圆融的这个法来进行统一。这就是凡情和圣见永远调和不了的地方，唯有一个方法调和，就得去修、去证、去念佛、去往生。到那会儿，一了百了，一目了然。啊，即闻佛尘，顿开佛柜，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形容这些的。啊，所以我们大家再往下看下一段啊，这个论文啊，二别答者找着了吗？啊，大家要一起来看啊，啊，后面有啊，好，能看得见吗？啊，二别答者。夫不生不灭者，与生缘中啊，大家要体悟这段话啊。诸法和合，不守自性，求与生体，亦不可得此生。生始无所从来，故名不生。不灭者，诸法散时，不守自性，言我散灭。此散灭时，去无所至，故言不灭。后面一段话。非为因缘生外，别有不生不灭，亦非不求生净土，唤作无生。你看，哎呀，这样的法语啊，确确实实是有修有证的大祖师过来人才能有这么啊这样纯正见地的开示啊。这就是调和我们为什么对于生，凡夫的视野中一切万法都是生灭的，唯一的一个属性就是有生啊，可是呢，生和无生我们从来都是割裂开来的。这里居然说非因缘生灭外，别有不生不灭。你看啊，我们呢就是在这个上面刚才讲到了对于生灭的通常之见呀，我们不一定能够领悟的透彻啊。一般有生就会有生灭，有生灭就一定和这个不生灭它是相违的，肯定相违的。我们理解的下意识觉得不生灭就是不动啊，觉得肯定就是不动。你们大家仔细回想或者当下关照一下，我们是不是一讲到不生灭的时候下意识就是不动呢？往往容易陷入到这个窠臼里边啊。而这里讲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说生呢是因缘之生，相互碰撞到一起了，因缘出现了，这个显现出来了。灭呢是因缘之灭啊，当下这个碰撞反作用力又要散开了，聚散离合嘛，这人世间的起起伏伏，缘散缘灭啊，这个缘聚缘散呀。为什么人世间还要说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为什么？就是因缘，一切皆以前这个因缘相续，那么就是诸法无生，无生，恰恰就是在这个缘生缘灭上面彻见它的不生不灭，而不是说离开这个因缘生灭的当体的现象上，别把它推开、抹杀啊、遮挡住了，另外创造一个像虚空一样不动的东西，大错特错。啊，就是在这个因缘的生灭下，彻见它的不生灭性。啊，大家仔细想想，啊，我们最常用的比喻就是，怎么说呢？大海水，大海每天有潮涨潮落吧，对吧？到了几点就潮涨，到了几分就潮落，每天有波涛汹涌吧。可是大海，如果从地球整体的看，这个大海有变过吗？ 就是从浪起浪浮、潮涨潮落上溃到整体大海水，从来都是如如不动。这就叫生灭，就是潮涨潮落、波涛波起，啊，波起波波波这个什么这个波涌波起波灭。那么这个如如不动，就是大海水从来都是无声的。啊，大家悟一悟这个，怎么理解呢？我们常说生就是无生，念就是无念，所有的这一切因缘生灭，恰恰就是诸法无生的铁证。大家想，哪一个法能能够守自性，不成这个常的、变的、永远不坏的，有吗？那就说明说，所有的因缘中，只有什么呢？一个字儿就是变，对不对？都是万事万法嘛，都是变的呀，无常的呀。但是还有一个东西不会变，是什么不会变呢？你觉得什么不会变？啊？变不会变呀，就是永远在变的，这个变是不会变的。你发现了吗？啊？你看，大家下意识自信，这个专业词儿确实记得还挺不错。你就知道万法都在变，只有变不变，不断变就是因缘生，变不变就是自性啊。这样的话我们就理解，你看怎么理解，我们常说生而无生，又说念佛是念而无念。什么叫做生而无生？什么叫做念而无念呢？就是所有的万事万物这个幻象都是从真起的，从真的这个真自性上起的用，起的相。那么所有的水里面的这个波纹都是从什么啊？从水所生的，对吧？那么这个真是永不变的，这个水是永不改的，所以呢叫做无念无生。可是呢这个真常常随着妄而随缘，这个水呢常常会起波，有水起波。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以此故就说明说什么呢？这个真常随妄，水常起波，可是波和妄都是真，都是水，它是不二的啊。从这点理解的话，所以说我们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正正好说因缘生中如此这不灭，而极乐世界生，在极乐世界生这儿还不灭，正要这样感应道交，因缘所生，这边因缘灭，那边因缘生，莲花化生，这边肉生缘灭，那么恰恰就是诸法无生的体现啊。大家仔细会同一下这个，所以我们往往把往生当作死，就等于说这儿彻底灭了，那儿才能绝对生。为什么极乐世界叫应坏文成呢？啊，古人在刻字的时候不是那个泥吗，烧的那个陶胚才得刻的版印刷吗？这个印刷这个版把字上的纸上的印的字刻出来以后，这个版就报废了，这就叫应坏文成。我们生极乐世界也是这样的啊。但是这个往生念佛求生就如同什么，就跟七年的病，九乱之名，七年之病啊，这祖师们打比喻啊，太精辟。什么叫做九乱之名呢？就是这个乱世呀，大家已经乱得久了，对吧？这个病呀，你已经生了七年了，虽然是七年之病，可是呢你在这里要来治病，要来安宁，他是怎么治怎么安的呢？就是把这个病体给治好了，就是健康的体，对吧？他不是把这个病体给弄得大卸八块，扔得远远的，重塑一个健康的体吗？他是把这个九乱这个国民里边全部把他屠杀了，重生出来一批国民吗？不是的，就是病体治愈了，就是健康体，这个乱民平定了，就是良国民，就是良民。这也就是我们说的什么呢？这个去念而求无念，就等于说一定要把这生灭了才能治病一样。去生而求无生，就等于一定把这国家的国民全部屠杀了才能安宁一样的。而是什么呢？就用生来证明无生，就用念来入道无念，这是所有净土法门的修学一个原总纲。 也是这个问题给大家解决的会通者。啊，你看最后智者大师讲到的说什么呢？所以非因缘生灭之外，别有一个不生不灭，非不求生净土，才能叫做无生。啊，大家怎么理解呢？啊，刚才我讲的这一堆法义能听得懂吗？能领会得过来吗？啊，这个问题啊特别难领会啊，就是当时听的时候说时似悟，那么回过头来再想有时候又会迷。这就是整个释迦牟尼佛从他作为佛的修正到在这个凡夫界讲法遇到的矛盾，就是这个矛盾啊。当时佛法东土流这个从西天到东土的这个从梵文到汉语的转化沟通中怎么也摸不透，遇到的就是这个矛盾。当时形容的走入一种误区叫做隔异佛教，就是大家不懂的这个诸法性空无生，都用道家的无为自然来给他强行解释啊。当时解释的有六家七宗都没有解释对，还是这个矛盾。为什么历史上禅宗修禅的看不起净土，净土又说修禅的这个狂妄自大？为什么？核心点就是这个解决不了，就是生是一面，无生是一面啊，取舍是决定的，非取舍就是另外一个境界啊。所以我们这里矛盾的调和的就是什么？就是刚才讲了这么多的这个义理和比喻呢，就是说永远要记住它是一体的两面，它是柔和的。我们一般就是说此生彼灭啊，这个出现了，这个握起来了，这个出现了，这个握起来了。可是在这样其实握起来的时候，正反握起来的时候，它就是这两只手如如不动的。离开这两只手，你怎么握怎么生呢？怎么这样呢？但是我们一般都认为这是一个现象，这什么没有的才是离体，不能够在现象的生作上顿见这个不生不灭，很难呀。上次讲圆通章的时候不是讲说要登地，登到五地的时候才能够真妄合合啊。所以我们现在要从理上去明啊。以前在佛门里边有过这么一则公案，就是这个到底啊这个禅境上面会不过来，有一个徒弟啊禅师就问他的这个祖师爷说，到底这个净土既然佛法讲诸法无生，那么往生净土到底是生还是不生呢？去还是不去呢？啊，这个祖师呢就给说了一句话，叫做什么？生则决定生，去则实不去，就讲了这么两句话啊。那么祖师将讲这个话是什么？生决定生呢，确确实实从娑婆世界生到极乐国土，十万亿佛土之外一念横超。那么去舍不去，实不去是生则决定生呢，它是讲事相上的，而这个去则舍不去呢，就是讲离体。所有的我们生无生去不去，整个这个生的这个现象能离开我们现前一念心吗？都在我们现前一念心中体现。所以就我们现前一念见耳之心，娑婆世界极乐世界都不出我现前的心外。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说去则实不去。为什么？虽然十万亿佛土你去了，可是它没出你现前一念灵知灵觉的妙觉明心呀，变法界心呀。后来有人就连这句话也听不了了啊！当时这个弟子一请问，马上就明白。后来有人又听不了，又圆融不了了，说生则决定性，又为什么说去则实不去呢？这祖师们玩文字游戏呀，啊，绕口令啊，这是干什么呢？哎。到我们净土十二宗祖师的时候，又把他只能给他再稀释一下，再加了两句，说这两句话呢，要么把它合成一来看，生则决定生，去则实不去；要么要把它再分成四句来看，因为这两句放在一起你理解不了啊。那祖师怎么说的？生则决定生，生而无生；去则实不去，不去而去。你听明白了吗？啊，听明白没有？啊，生则决定生， 就是虽然你从娑婆世界到极乐世界，信愿行作为你的这个启动因缘，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作为接引力量，缘因缘碰撞中，你从娑婆因缘中升到极乐因缘碰撞，升了。可是生而无生，就是虽然你这边灭那边生，还是在什么呀？现前一念生灭如如不动的不生法中，没有动啊。那么去则实不去，虽然你现在从理上讲去则实不去，可是不是说你不实不去你就永远留在娑婆不去啊？不去而去，不是说我们跨越十万亿国土跑到那儿去了，是用一念心当下就具足来去自由啊。可是呢，这个祖师后面也讲到了，说与其指定去则实不去的这个理，就是说你理上听了说哎呀去则实不去，明白了是这么个道理，还不如执着什么呀？生则决定生之事儿。为什么呢？就是说如果你执着是没有通这个理没关系，为什么呢？你只要念佛求生极乐世界，自然就见到这个理了。如果你执着这个理而不好好用事项上去以信愿真持去修行去求往生，那会什么呀？就会落入到断灭空。刚才讲了佛曾经经里面讲过，说我容许有的人呢执着有像须弥山那么大，为什么呢？这样的人还有救，因为他相信因果啊。可是如果有人执着断灭空，就是万法皆空，他就认为是真实有一个空的东西，像芥子一样大的这么一块，他说诸佛所不化，就救不了了啊。所以从这点来讲的话，为什么呢？因为说是有邪理之功的，而这个五理呢没有独立存在之这个作用，你没有独立存在的作用，理就是从事项上来显现的啊。所以这里我们就讲到，为什么大家在净土里面，大家为什么看到这都是以讲事项居多呢？从情感上，从行为上，从宗教情怀上，再再的劝大家放真实信心。为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只讲事，那么你执着事能入到理，还可以三根普庇，也不缺财也不落人。可是如果你只讲理，有的人也许能会得过去，但是呢他有碍普度啊。你只讲理的话，度众是度不了。为什么？很多人一听这个马上就执着断灭空见，就把净土的法门给坏掉啊。所以说从这个这段来讲，你看啊，说这个不生不灭是什么意思呢？是与生的因缘中诸法合合的时候呢，不守自性啊，求于这个生的定向，就是确实这个生你把它揪出来永远存在是不可能的。所以他说不守自性，求于身体了不可得，所以叫做不生啊。不灭者呢，是这个诸法坏散的时候呢，他不守自性，说我要散灭了，是这个散灭的时候呢，不是一个确确实实就从这个定的这儿散到定的那儿，而是无去无所至，所以说不灭。因缘生灭之外没有一个不生不灭，因缘生灭之中就见到不生不灭的这个理。以此类比，怎么呢？也不是说不求生净土才叫无生，而是说你直然求生净土并不妨碍这个不生之法。那么从这个理论上来讲，我们就要知道我们可以画个等号，什么呢？往生才等于无生啊。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么悟过啊。有时候理教这个理讲的多了，我们自己都拧巴住了。